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11月29日，星期五。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美韩日飞机轮流进，防空识别区形同虚设，少数民族对国家安全有多大威胁，中国信访局副局长被查，维权人士呼吁取消信访制度，纽约时报中文网先亏损后关闭，美国证监会调查摩根士丹利在华聘雇行为，德国将放宽双重国籍规定。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新近在东海设立的防空识别区令地区局势更加紧张，美国要求航空公司采取安全预防措施，而韩国和日本则表示不会接受中国的做法。
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做法令围绕该海域主权争议岛屿的争议更加激化，韩国表示不会予以承认，并要求中国对相关划定做出调整。美国政府则呼吁本国航空公司在中方没有对商业营运飞机飞越该区域的规定做出澄清之前，先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日本政府要求本国航空公司不要理会中国设定的防空识别区。此外，路透社引述日本官方消息称，日本军方飞机在中方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内照常进行巡航。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军方只是采取了之前一直进行的巡航行动，并非对中方设定设立识别区做出的特别反应。日本海军舰只和 P3C 巡逻机一直以来在该海域进行立场巡逻。德新社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周四穿过台湾海峡前往南中国海的举动尤为引人注意。中国在南中国海也与该地区周边国家存在主权争议。中国海军称，辽宁号的这次行动是常规使命。按照中方的说法，该舰仅作为训练用途。辽宁号在南中国海的首次练习巡航的时期，恰逢美国副总统访华期间。美国副总统拜登将在下周一启程，对日本、中国和韩国进行总共为期6天的访问。他希望向北京政府转达美国对于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忧虑。美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对法新社表示，拜登将对其中方对话伙伴指出，中国现有行为模式引发其邻国忧虑。拜登还将与中方探讨北京政府这一举动在国际关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他在中国的行程安排中包括与习近平和李克强举行会晤。与东京政府和首尔政府相同，华盛顿也对中国的这一决定进行了猛烈抨击。美国希望了解中国的新规定是否对于商业营运飞机也同样有效。在此期间，我们建议美国航空公司采取所有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以保障在东中国海地区安全飞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华盛顿作出以上表示。中国上周六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要求外国飞机接受识别并遵守中国空军的指令，否则中方会采取紧急预防措施。美国此前派遣两架 B-52 轰炸机象征性的飞越中方防空识别区，以显示不予承认的立场。美国轰炸机的飞行活动并未遭到中方干涉，北京政府做出了较为克制的反应。中国外交部表示，针对外国飞机采取行动要视相应情况和威胁形势而定。韩联社报道称，首尔政府在韩中年度战略对话的场合中明确表示不会承认中方设立的防空识别区。韩国国防部副部长白承柱对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王冠中表示，中方设定的区域与韩国的防空监视区有重叠部分。此外，还将韩国控制下的一处岛礁，韩国称鲤鱼岛，中方称苏岩礁包括在内。白承柱表示，韩国要求中国对此做出调整，以保障韩方国家利益不受损害。据法新社引述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报道称，韩方在对话中表达了对于中国最近举动引发地区军事紧张局势的关注，而中国代表拒绝了韩方提出的要求。此外，一名韩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韩方一架海军侦察机周四飞过鲤鱼岛海域，并且今后会继续类似行动。韩国在该岛礁上建设了一座海洋研究站。 中国设立的防空识别区与日韩已有的类似区域有重叠部分。中国试图通过这一行动宣示对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主权要求。该岛目前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下，该岛与周边海域被认为具有丰富渔业和矿藏资源。此外，专家表示，该海域还是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的重要战略通道。
2012年，中国以涉嫌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捕的人数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19%，其中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作家维瑟认为，实际被捕人数可能更高，而危害国家安全指责大多有夸大其词之嫌。
中国备受争议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最近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目标。总部设于美国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指出，中国当局2012年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了1105人，比2011年增加了约 19%。 对话基金组织是翻阅了中国官方出版的2013年法律年鉴后作出上述表态的。该组织还注意到，2012年全中国范围内因涉嫌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而遭受起诉的人员数目和案件数量均有所增加。根据中国刑法典分则第一章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包括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投敌叛变罪、叛逃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罪，以及资敌罪。有分析人士指出，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了90年代之前的反革命罪，主要针对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意见人士，在中国推动独立运动者以及间谍。国际人权规范对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的指控则有明确清楚的法律定义。1995年南非国际人权会议制定的乔纳汉斯堡原则特别强调，言论表达和信息的自由不得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强加限制。此外，国际人权规范明确指出，唯有在整个国家或其领土受到立刻的来自外部或内部暴力性质的威胁时，政府方可以宣布安全紧急状态。只有在这种特殊状态下，政府才能以立法形式对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予以临时的限制。乔纳汉斯堡原则特别将国家安全利益严格限制为政府面对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保护国家存在或领土完整的能力。而对于揭露政府的过错，以非暴力言行要求政策乃至政府的改变，对国家、政府官员的批评和人权组织通讯联系等等，不能算作危害国家安全。针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维权人士作家维瑟认为，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义被捕人数实际可能更高。对话基金从2013年法律年鉴中观察到，在2012年所有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的审判中，有 75% 以上发生在以维吾尔人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新疆。而常年关注藏人权益的维瑟向德国之声表示，由于过去几年藏人自焚数量一直有所增加，而中国当局在自焚事件发生后会对自焚者的同乡及家属发出涉嫌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指控，甚至将其逮捕。仅仅从维瑟了解的情况来看，2012年藏区就有数百人受自焚事件牵连而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
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个是一个特别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罪名，它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啊。比如说我知道一点，就是去年的时候拉萨有一个，也是有一个藏人，他仅仅是因为在自己的店里面看那个尊者达赖喇嘛讲授佛法的视频，他就被判了2年刑啊、他当然这个罪名也是说是他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中国当局一直宣称，少数民族从中国经济发展及国家政策中获得了利益，共享有言论与宗教自由。中国各个民族大团结的整体趋势正向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但官方媒体报道中勾结境外势力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危害国家安全的，也大多是新疆、西藏以及内蒙古地区的所谓分裂分子。维瑟指出，生活在中国的藏人总共只有大约600万人左右，维吾尔人据知也只有大约1000多万，与中国十几亿人口相比所占比例甚少。 而目前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拘捕的少数民族人数基数已经很大，而且在不断增加，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认为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判刑大多过度。
事实上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我想少数民族不管是维吾尔人还是藏人还是蒙古人等等，给这个国家构成的那个国家安全与这个国家与这个权力给予少数民族的那种压迫相比较的话，肯定是后者更严重。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中纪委公布，中国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同一天，该局另外的官员对外宣称要进行信访改革，但他们对信访积案和黑监狱的问题进行回避。
11月28日，中纪委在其官方网站公布消息，称中国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但未公布具体涉及的违纪内容。许杰长期任职于中国信访系统。同一日，中国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喜和李高在国务院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今年的前10个月信访总量下降。他们还宣布了信访改革措施，包括要推行信访办理权重满意度评价和实行网上信访受理制度。今年7月1日，国家信访局全面放开网上投诉受理内容。李高还表示，中国是个法治国家，公民表达诉求、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依法得到保护。国家信访局305申，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限制群众正常上访，不允许打击报复上访群众。对访民被强制参加学习班，一些地方政府对上访者拦卡、堵截等个别行为，国家信访局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两位官员还表示，不再对各省市搞全国范围的信访量排名通报，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减少地方上访量对领导政绩官员升迁的压力。国家信访局将继续深入开展以市县为重点的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在坚持定点接访的同时，更多的采取重点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下基层接访等方式，有重点的约谈一些上访人。另两位官员对现场记者提出的今年7月20日发生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爆炸案主角季中兴多年上访一事及黑监狱问题，他们称北京黑监狱不属于信访领域处理的问题，季中兴案原因复杂，也不是信访单方面能够解决。据季中兴的家人和代理律师刘晓元早前向德国之声透露，2005年6月28日深夜，在广东东莞市开摩托车谋生的季中兴遭到当地治安队员暴力殴打，致使季中兴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季中兴多次就该问题上访，均未得到明确答复。中国自1996年1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2005年5月1日起实行新的信访条例。该条例中曾规定，对打压上访者的官员要进行处分。但近年中国频繁发生解访暴力事件。2010年，北京媒体《财经》爆出，北京安源鼎公司专职解访获利，揭开中国黑监狱的内幕。北京维权人士周丽向德国之声介绍，现在正值国际艾滋病日前夕，昨日来自中国各地200余名艾滋病感染者到北京上访，遭到北京警方的驱逐。他认为，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到北京上访的人只会逐年增多，而官员要保证他们口中的信访量下降，只有靠解访的方式，而黑监狱也相应的不会消失。
还很多，敏感时期还是很多的，制度不变，这个矛盾肯定会越来越多，而且无法根本解决的时候，最终还会引向爆发。
他也认为，真正解决民众积累的各种问题，只有靠法治，而上访制度却是与法治相背离的。他呼吁尽早取消这个人质制度。
这是因为始终中国的人质要高于法治。我一直认为上访制度、上访信访条例本身就是违法的，在这个国家它平行于司法制度。如果司法公平公正的话， 司法介入监督，那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信访，最后一信废除信访条例，由信法制度。
目前西语的中国知名异议人士学者刘晓波曾于2005年撰文《上访制度无效的根源》，指出上访制度沦为一种聪明的技巧，实际上是为了缓解民间维权运动的压力，维护政府稳定的权益之际。他在文章中也建议取消这个摆设性的制度。
纽约时报总裁汤姆森日前接受路透社访谈时说，作为企业，纽约时报将会审核评估那些亏损项目，其中包括在中国展开的项目。
纽约时报总裁汤姆森周二对路透社表示，我们在中国国内不能被正式浏览的事实意味着我们的盈利没有希望的那样好。他说，所有亏损项目都在不断接受评估，评估分析的结果能否导致关闭网站目前还不知晓。像所有其他媒体一样，纽约时报也面临纸媒读者锐减、广告收入下降的挑战。这种背景下，纽时希望在国际市场开发新的财源，尤其是在亚洲。在2012年8月，汤姆森被纽时选中成为该公司的新总裁时，纽时董事长苏兹贝格表示， BBC 曾在汤姆森的领导下在新电子新闻以及服务领域成功延续了其品牌的知名度。在传统媒体日趋没落之际，汤姆森借其以往的经验可进一步巩固纽时的新产品。当年11月，汤姆森正式在纽时就职。纽约时报中文网于2012年6月28日正式上线，而其服务器没有设在中国大陆。据纽时英文版的介绍，中文网站每天发表30篇稿件，其中1/3为英文版译稿，1/3为当地记者原创作品。除该报原已设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记者站外，创办中文网时还新聘了约30名员工。2012年10月，在报道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家族敛财高达27亿美元之后，遭中国大陆屏蔽，连同其英文网站一样，此后不能正常在中国内地浏览。路透社、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新闻社等媒体巨头在纽时之前均开设了中文网，目前只有金融时报没有被全面封锁，其余上述中文网站均不能在大陆正常访问。今年10月，纽时启动中文时尚网站纽约时报国际生活，题材主要选取纽时时尚杂志的内容。汤姆森对此解释说，能够给中文受众带去部分纽时新闻，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做法，这里涉及的主题同主网不一样。他还说，中方官员没有表态是否不久后能够对主网解禁。汤姆森对路透社表示，我的观点是，纽时应该客观公正报道全球事务，注意我们能找到的公众热点，无论何地，也包括中国。他还说，我相信这一点不仅对我们，同时也是针对所有媒体人，允许新闻记者自由工作，合乎所有国家的利益。在汤姆森此前任职的 BBC， 其中文网也一直在大陆处于封锁状态，包括各类移动 apps， 但以介绍英国、教授英语为内容的英伦网却没有被屏蔽。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据路透社消息，美国有关当局正在对涉嫌在华从事裙带经济活动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进行调查。今年8月，美国证监会对摩根大通银行展开类似调查的消息曾引起广泛关注。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门正在调查投资巨头摩根士丹利是否违反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该法令禁止对外国政府官员行贿或提供特别的好处以换取业务。虽然美国法律没有规定不能聘用有政治背景的雇员，但禁止将催生新的业务往来作为目的。据知情人士消息，美国证监会已致信摩根士丹利以及包括高盛、花旗银行在内的银行，要求他们提供在华雇聘行为的信息。 截至目前，摩根士丹利发言人维斯利·麦克达德、花旗银行发言人马克·克斯提·格里欧和高盛银行发言人安德鲁·威廉姆斯对有关消息都拒绝置评。今年8月，媒体首次透露美国证监会在调查香港摩根大通证券有限公司是否通过聘用国企高层人士的子女，达到获得业务或签订合同的目的。摩根大通表示正在配合调查。根据路透社从另外的渠道获得的信息证实，摩根士丹利确实收到了美国证监会的致函，要求其提供有关在华雇聘行为的信息。但美国司法部门尚未和该公司联系，这表明相关调查尚处于初级阶段。不清楚的是，美国司法部门对摩根士丹利以及其他银行的调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去年，摩根士丹利一位负责地产交易的主管被判刑9个月，此人被控规避银行内部管控，为自己以及一名中国政府官员牟利。但摩根士丹利本身却因该公司严格的反腐败项目多次受到美国司法部官员的表扬。1995年，摩根士丹利通过入股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成为首家在中国成立合资投资银行的跨国金融机构。目前，摩根士丹利在中国有20多名专职投行人员，为外资银行之最。此外，他还参与了近年来一些大规模首次公开招股。摩根士丹利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投资经理表示，雇佣重要人物子女的做法在工业界很普遍。路透社报道说，由于共产党在中国商业中的地位，商界在聘雇时优待有政府背景的人在中国尤为普遍。美国证监会调查的核心是银行是否聘雇了不合格的申请人，以讨好政府官员，利用其地位获得业务。
德国大联合阻隔协议对双重国籍做出了新的规定，今后所有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的子女都可以既长期拥有德国国籍，又不放弃土耳其国籍。尽管如此，在德国的土耳其社团仍然对这项决定予以了强烈批评。
在双重国籍的问题上，德国大联合政府谈判伙伴开辟了一条新路。根据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联合协议，一项现行的强迫选择的法规将被取消。按照该法规，在德国出生、父母是外国人的孩子，到23岁生日时，必须在德国国籍和父母的国籍之间选择其一。如果错过这一期限，当事人将面临自动被取消德国国籍的危险。不过，这项规定也有例外。如果父母是欧盟国家公民，那么他们的孩子就可以毫无问题地保留双重国籍。而今后，所有在德国出生的外国人的孩子都有权长期拥有双重国籍。迄今为止，联盟党内部对修改现行规定有很大的保留。基民盟籍的下萨克森州社会部长埃居尔·厄茨干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我们对此进行了激烈讨论，最后我们认识到，对国籍做出选择首先是给在这里出生的年轻移民带来了麻烦。他认为新规定是新的欢迎文化的表现，这是对那些很好的融入德国社会、对德国具有认同感的移民发出的信号。不过，对于社民党一开始提出的允许所有在德国长期居留的外国人，不管其是否在德国出生，都拥有双重国籍的建议，基民盟仍然表示拒绝。而德国土耳其社团正是对这一点提出强烈批评。该团体主席克南·克拉特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失望，并尤其对社民党提出批评。他说，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社民党在联盟谈判前宣布没有普遍允许双重国籍这一条，他们就不会在联盟协议上签字，现在协议中却没有这一条。他还说，他很高兴年轻人能从新法规中获益，但总体来讲，他认为该决议对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很不公平。社民党议员马穆德·赫茨戴米尔驳回了对社民党的指责。他说，没有社民党的努力，根本就不会讨论该议题。现在的结果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对该议题的讨论也并未就此结束。他 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强调，社民党将继续致力于允许双重国籍。社民党议会党团融合问题专员埃丹·厄茨奥乌茨也向德国之声强调，我们废除了一项不利于融合的规定，不过我希望实现的目标更高，因此我今后会致力于允许所有人拥有双重国籍。双重国籍议题主要由生活在德国的土耳其人推动，生活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约300万，是德国最大的移民团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里出生，但只有近一半拥有德国护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人不愿意为了得到德国护照而放弃土耳其护照。这是德国埃森土耳其研究中心对土耳其人调查后得出的一项结论。按照他们的调查，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人中 80% 希望保留土耳其国籍，他们主要担心一旦有朝一日回土耳其生活，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中国宣布划设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数天后，美国 B-52 战斗机本周三即在相关空域照惯例巡游往返飞行2.5小时，未引起中方任何激烈反应。此后公开表示不承认中国防空识别区的韩国和日本战机也分别飞经相关空域，同样未受到中方拦截。诸多中国网民已表示对此不解，要求当局体现强硬。德语媒体警告，中国的克制有可能只具暂时性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开表示愿意承认或接受中国新计划设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美、韩、日等国更在抗议之余，照常派出战机在相关空域活动。而且未按照中方要求事先通报飞行计划及诸如国别、机型等在内的相关信息。引人注目的是，中方并未对相关国家的这一不合作、不友好行为采取任何措施。德语媒体指出，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11月28日，法兰克福汇报时事栏目上的一篇短评这样写道：
中国不准备同美国正面冲突。这一点可以从中方对 B-52 轰炸机有意在北京单方面扩展的防空识别区空域做飞行训练去克制态度中看出。倘若北京从现在起就试着按照他自己一直高调宣称的那样同远邻近邻们平等交往，那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然而这是人们无法期待的。相反，紧张关系在加剧。日本设立了新的国家安全机构，要加强军备。因为中国领导人总认为自己真理在手，便会由此得出结论，有权继续增加军力，军备竞赛正全面进行。这对某些企业来说才是一个好消息。尤其糟糕的是，中国同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冲突深受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面子问题之累，而一旦事涉国耻，理性便不再有人问津。
南德意志报言论栏目上的一篇文章以大洋上空的较量为题，指出不能对 B-52 飞经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事件掉以轻心。
美方在中国沿海的力量显示是在一场争端中的最新的拧螺丝行为，而若非所有参与者都足够小心，这一争端便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大规模冲突甚至战争。全将北京的温和反应作为衡量标准，则他只能表明北京现在尚无意同美国正面冲突，期盼美国在越来越自信的中国面前，保护自己的诸多太平洋沿岸国家却仍会带着忧虑的心情看待这一事件。也许旧有的力量排名秩序由此暂告恢复，不过人们可不能为此打赌，因为中国深信自己作为太平洋地区新霸主的时代才刚刚开启。
同一天的《新苏黎世报》国际栏目一篇署名文章指出，防空识别区虽非主权空域区，但此举显示了中国扩大其在亚洲影响范围的最新努力。
如果中国在东中国海打出空域牌，则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中国扩展其在南中国海影响力计划的前期动作。就此而言， 美国于本周三早晨派出两架非武装 B-52 轰炸机飞越尖阁诸岛完全正确。美国不接受的是，中国对不准备飞入中国领空的飞机有指手画脚的权利。随着将岛屿争议扩至至空域，北京显示出他所关心的绝不仅是几座岛屿。尽管一再表白不称霸，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无疑提出了在地理上扩展其在东亚地区影响区域的要求。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